知道他无声，如来藏学者称为空如来藏，是要空掉一切的自信见，是要空掉由种种的虚妄分别事所建立的相，是要破掉事建立的相，那个相并没有自信。然后呢，由同样的缘起意又建立了什么？不空如来藏，就是有种种相转。只要自信清净，种种相转当然就有大机大用，何乐而不可为？何乐而不可为？而这个空跟不空彼此不做障碍，于是说为空不空如来藏。那是华严法界观最后的45万法界，每一个所生事都是这样子，刹那刹那心心相转，唯有虚妄分别所建立的相种种转变，其中的自信法而不动，毕竟无声。你不管从什么道理讲的都是这件事儿，中观见也是这样讲，如来藏学说也是这样说明，唯识家也是这样观察。你这个甚深缘起不学习思维，老是用本体论互相争辩，你的高度有没有？你在知见当中两坨粪便当中抉择哪一个比赛是黄金，是不成道理的嘛。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破自己的自信见，而不是学习怎么样立知见。立知见只是得方便去对治你的自信见。所以有人啊，不想学论当中的破斥辩证的道理，只想去了解他唯一的宗义，这是有危险的。不了解宗义的建立并不是本来有的，宗义的建立其实就是因为破斥了他要立论之前所看到的问题，因为如果不是观待于那些问题的存有，他不需要立新的宗义，而立了新的宗义又不如他表面上文字所见的那个样子，否则你永远学不到甚深义的缘起正观。甚深义的缘起正观就是告诉你能够问学，因为我有病，所以我想治病，我想离苦得乐，于是我想求出离，我来问法。所以法是怎么有的？因着我们的需求而有的，不是自信有，对不对？那么问了学之后，你要笃行去实践，实践什么？对自己的自信见，自信见对之清净之后呢，药也不留了，不需要留一个见嘛，对不对？以见破见，不需要再留一个见嘛，对不对？然后最后要辩证，辩证真的最高的功夫不是跟别人辩，而是跟自己讨商量，怎么让自己无所依无所立。如果我的自信见我的头都可以自己割下了，谁还可以奈我何？对不对？所以我可以立见，但是我随立随破，破的不是别人，破的是自己所立的见。能够这样的建立论的人，真正的高人。佛法教导我们是这种于相离相的思维甚深的思维习惯，而不是去立见。好，这个是我们依着六门甚深来学习怎么样观无常，这样明白吗？好，接下来剩下的时间我们来讲后面的四个。好，依着苦义，这个比较容易明白，其实也不容易，不那么容易明白。他也去讲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他说啊，缘起之一味苦相，可是呢却有相似的三种相现。哪三种相啊？乐受的相啊，苦受的相啊，还有不苦不乐的相。你可以说人生没有乐吗？你不可以说啊。你也不可以否认人生有苦吧？你也不可以说人生除了苦乐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吗？有太多应该做的，对不对？呼吸本身不是苦不是乐，可是你一气喘来，呼吸就是苦，能吸到气就是乐，对不对？吸不到气就会有苦，因为你依赖呼吸而有生命，所以呼吸又是让你得乐的因，又是让你生苦的因，所以他跟你讲一味苦相， 不是跟你讲没有三种苦受，受你取了一个起点，取了一个终点，中间安立了一个受，绝对有三种相，绝对有三种相。但是于中，你把时间放长，你知道于中为什么会有三种受的差别相建立？其实于因为什么？因为你把这个身见当作是我，你把这身见当作是我。所以像楞严经里面，佛陀亲自拿了一条丝巾，在阿难面前打了一个结，问他说这是什么？阿难说这是第一个结。再打第二个结，他说这是什么？这是第二个结。打了第六个结之后，问他说这是什么？他说是第六个结。然后再把它解开来，解开一个结，解开第二个，解开第三个，到最后第六个结解开之后呢，从头到尾都还是一根一条丝巾的种种差别相。他就于中因为造作的相，说有一个结、两个结、三个结到六个结，到六个结解除了一个，解除了两个，到六个相全部解除了，最后还给他从头到尾都是一条丝巾的相，从无变异。于中的相只是自己心在造作上的分别相，纵使你以为那个丝巾打的结，它的体还是什么？还是丝巾。讲杂染意，那个丝巾就是身见，因为眼耳鼻舌身这六根都绑在哪里？都绑在身见上，因为有身见，所以才有六根。离了身见，六根又何怎么安立呢？不是跟你讲抉择从耳根下手，耳根仍然是25圆通门当中的一种方便，因为娑婆世界此根最利而已，它只是方便抉择，不是圣意的抉择。从清净意来讲，那个丝巾的体就是真如，不管你讲丝巾的体是无明，是身见，或者是法性，或者是真如，都随便你说说而已啊。于中真的要让你理解的东西是什么？一味苦相，这是杂染意。可是却有什么三种相似的三种相现？于是讲，原来种种相都是虚妄分别生的吗？那反之回来推，就知道自相是怎么建立的。自相既然是虚妄分别所建立的，那自信有吗？没有啊。你只要把自信见凭空拿掉了，认可它，发而成就无始以来自信无生，你这样就肯定了。你随它种种相转，法法皆真如，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有什么看不破的呢？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呢？还来取取舍舍，心还在做取舍，叫做圣意吗？叫做真如实观吗？完全不是嘛。就是依苦意所建立的，依空意建立。空意就跟你讲，借着前面的第几个呢？第三个，请看前面的第三个。又从自种之机他缘生，而自种跟他缘于此生是无作无用亦无运转。无作就是无作者，就是离作者，无用就是离受者，无运转就是离有情，没有一个布德伽罗流转的有情，没有啊，对不对？都是你虚妄分别建立的。可是却怎么样呢？空不是跟你讲无有情、无作者、无受者的三种自性离，他跟你讲然是不离显现而说。不离什么显现呢？不离什么显现呢？不离相续显现。就是因为一刹那一刹那自相成立嘛，对不对？自相都这样生灭相转嘛，因为它相续建立嘛，于是于中我就随我自己的推度，任以为有作者，任以为有受者，任以为有情嘛。所以呢，不离自相生灭的种种相续， 于中呢，我就在五蕴的生灭相续相当中说有作者，说有受者，说有有情，不离显现，把显现夸糊，就是生灭相，就是不离开你生灭相的认知而说有种种有情作者跟受者。其实你所讲的有情跟作者跟受者指的是什么东西呢？指的就是刹那刹那随转的生灭相。这生灭相指的是谁？就被我们称为五蕴的那个东西。所以于五蕴的生灭相当中，我们毕竟找不到有我，离开五蕴你也不能说是有我，所以呢毕竟两种无我性，对不对？即五蕴没有我性，离开五蕴也没有我性。离开五蕴没有我性叫做人无我，即五蕴不是我性就叫做法无我。因为根本法无我，所以人无我才可以成立。人无我跟法无我是不能脱离的，离开了法无我，你怎么可以独独自己以为人无我呢？你不就是假借了五蕴的生灭，说五蕴外有一个真常不坏的我性吗？那个我性不就是你假借的五蕴的生灭相说为有的吗？是由你的认知一直不断的去咬住说这个真常的我性跟生灭的五蕴是有关系的吗？对不对？把五蕴当作我所有，或者把五蕴当作我所依，或者把五蕴当作我所生，或者是说我是由五蕴所生，你不管怎么说，怎么说都是颠倒。而这种颠倒都是事不离显现而说，如果没有假借五蕴的自相生灭的话，你不可能说任何事，行不行呢？你就是假借的一个五蕴的生灭相，说之为有，说之为无，其实都是两种颠倒，人无我的颠倒说有我，法无我的颠倒说有法，这两种种种的颠倒都是你于五蕴生灭性当中以为有自信去建立的相，对不对？空是指你于无所有当中所建立的相，这一切相都是空的，都是无自信的。空不是说有一个空法可得，是跟你讲于无所有当中所建立的一切相，它的自信是空的，自相是毕竟无的，从此以来根本没那个相有生过，没有。所以空的意思是凡自信自相建立都是法而本空，而不是说有一个空，也就是《金刚经》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假说为无自性空的意思。所以空是讲一切的自性建立都是无自性的意思，而不是说有一个自性名为空，这就是空的甚深。所以说空不是说有一个空，而是凡所有相自性自相皆空。为什么？因为这些自性都是你的心，自相都是你心差别建立的，所以唯有一法有真实自性可得，这就是空义的甚深。这样了解吗？你这样子去了解空才不会误解。好，最后落到两个结论。一，无我义则为缘起之虽不自在，它不可以自信存在，对不对？能存在只有一种方法存在，怎么样？然是停住运动象限，透过你虚妄分别心，把种种其相成就的生灭无蕴呢，把它串联起来，假说为有法，这样才会说有，它不可以自信有的。所以呢，虽不自在，然无有我相，所以它不可能有一个常住法，不生不灭，对不对？你所能见的都是生灭相，没有一个不是生灭相，这就是虽不自在。那既然一切相显现都是生灭相，于中就没有我相可得， 于是你在理性上告诉你没有我相，而却是我相显现，这个显现就是虚妄分别有。还是跟你讲，除了前面四个讲无声之外，后面六个都是跟你讲相是怎么显现的，都直指一件事情，虚妄分别有。跟你讲四种无声，前面讲三个是真的不能生，第四个虽然不生，可是就是因为这样的生。为什么？怎么样生？依着前面三个无声与无声相当中自己虚妄分别有而生，而后面六个广说种种相转的声音声缘，所生的相到底是什么挖沟啊？对不对？把无始以来的这种无明、这种糊涂，毕竟的搞清楚，对不对？就是这样子，于中在没有我相当中，自己以为有一个我相显现，所以这个我相的显现，全部都是虚妄分别有。这样去理解，最后才说了。以上其实到这里已经算是结束了，讲完了。可是讲这么多的废话，有没有什么话是真的？都讲不到怎么真实义，对不对？一边讲无声，一边又讲种种相转啊，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于是呢，以上所讲的东西必须要用以下这句话来做个结论，才算是完美的句点。然一胜一地，如果要从胜一的角度去误入的话呢，诸法自性虽不可说，而言诸法自性可说，对不对？诸法的真如自性是不可说的，而名言的诸法自性是可以说的啊。如果不这样的讲，我们这些末法众生又怎么能够开悟悟无声呢？不依着读经学论，你怎么能够了解声音呢？法诸智不建立，你没有办法学到一种甚深观察一切法生灭的诸法实性，你怎么能够去悟入声一地呢？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名言自性不可说的话，你又怎么悟入不可说离言的法性呢？这就是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了理由。就是因为我们迷真如，所以才有种种相转。这个道理讲清楚说明白，不那么难懂嘛。可是问题，你要把这十种相变成一个观念，随着看一切的设法，随着观察你一切心法的生灭，都要于中闪过去这十个甚深观察的思维善巧，一个条件都不能落过。所以请问你要练习多少？熟到一听别人所说的东西，你就知道他讲的如理不如理。于中升起任何的增上慢跟自信见，立刻就可以才出生就灭去，到最后一直保留在平静的心态当中，随别人大敲大响，小敲小响，不敲他也不响，到这样子，那种东西，那种状态就叫做守楞严大定。你真正悟入的不动法性是这样，而不是还在明暗动静通塞合理当中去分别其事啊，还努力用耳根看到有没有听到什么，我听到有声音，听到没有声音，有声音没声音都可以让你听到的，胡说八道。背后你要去思维的东西是什么，把那个甚深学会了，而不要愚中立之见了。创造任何名言只是方便，要承认了，不要每次人家讲你就说人家在谤诽经典，你说为有才在谤经嘛，不是这样的吗？一切法都要指向这个甚深空义，不是吗？甚深空义不是指向别人吗？是指向自己立见的这个心嘛，你指向其他任何事情吗？没有的啦，不可能的啦。我一直努力要降服自己的这种不平等，我知道还是有的啊。我希望有一天真的能够完全没有火气，还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这些道理说清楚，因为真的太欠人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了。大家都各立宗派的大旗在那边摇旗呐喊，对不对？说我比别人强，对不对？每年还要举行一个大会，
就真的很要命。
好，这就是我们底下白板上所写的十门圣身。十门圣身不生，可不可以知？可知。你要学习用它来观察一切的色心一切法，用它来了解一切法无生而有相转的无二相，懂得怎么样离迷言而悟入离言法性，知道要自己学着当个病人去问药，药要好好的吃，等没有的病也不要执着在药相上，努力的在你心中讨一个好商量，随时随地保持能够辨明正见的能力跟思维的善巧，而不立一见，心中不立一见，不必要多少的想法。到那个时候，白云长老就讲了，他把无想非有想非无想讲到一种很清净的意思，他说到了你悟入真如的相近清安的法乐过程当中，不是有想也不是没有想，我们在学法的过程当中要努力的学习无想，是没有妄想，没有妄想又不可以堕入到无心定当中，非无想，当你能够通过非无想的考验，那个时候哎呀，那个知才是真知啊，那个是实在锻炼出来的，由不得我们一句话瞎说的。早一点把正见建立了之后呢，好好在你心内讨商量，不要去立那个知见啊。那快一点的找到正观的法要，正观的法要啊，学经读论搞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其实是很丢脸的，读过来之后 QQ 宽宽的，其实三五年就可以把它搞清楚的，为什么要学那么多年？而越学知见越乱，那是更不得已的事情。不要说我用它来批评任何其他的，包括唯识见也一样，你不要唯识有见，我跟你讲唯识就是没有见，他已经讲明了唯识无义了，他还有个唯识见呢？一切法都是心意识所建立的为有的嘛，为无的嘛，所以一切有无都是你的知见安立嘛，所以你怎么可以讲自性有自相无呢？啊，或者是自相有自性空呢？这话都是瞎说的结果。好，花了快两个小时又十五分钟时间讲了这十门圣身，最后回来我们还是快快的，今天讲不到六门种子六义了，但是还是要跟各位大概看一下。好，打开我们的成为是论研习148页，给今天各位学长一个简单的，就是说简单也不简单的一个功课哈，请把种子六义啊个别个别跟这十门圣身对读一下，它跟哪一个圣身思考有关系？比如说第一个刹那灭，刹那灭怎么定义？为体差生无间必灭，可是于中却有圣功力方成种子，对不对？这读起来蛮像我们十门的哪一门呢？啊，哪一门呢？第五还是第六？它也是第五，它也是第六，因为第五第六是分不开的，第五是讲升起的无常，第六是讲灭坏的无常。好，那么第二个呢，果具有，果具有比较接近我们这边的什么东西啊？位于所生现行果法具现和合方成种子，怎么样？这个果具有是在说什么？接近我们这边的哪一个啊？哪一个？第三个，第三个，第三个其实比较讲自性离，这边是讲果具有，所以比较接近跟第三个很像的另外一个。你其实猜对一半了。第八个，依空义的，缘起之虽离有情，离作者，离受者，然是不离显现而说。所以果具有讲的那个果是指什么东西呢？它也可以说为种子相，它也可以说成果相，把一切法的因果相设为自相的那个东西，就叫做果具有的种子第二义。好，这个东西我们下礼拜再来专门讲。然后再来横随转， 要常识一类相续之旧经未方成种子，接近于什么？哎，然是由停住运动相转。那个水转向其实就是你虚妄分别所建立的暂时停住的运动相，运动相不是有生也不是有灭，都是由你虚妄分别建立的生灭相。你其实也是在想运动相就是生灭相，可是你心里面有个自信的常相，对不对？好，性决定，所以因力生善恶等功能决定方成种子，讲的是什么东西呢？讲的是什么呢？第九啊，云起之虽不自在，实无有我相，然是我相显现。我相就是自信，很坚固的，它是善因就是善果，它是恶因就是恶果，这种等流性却是性决定的，却是性决定的。这性是怎么决定的？还是由你的事性去决定的，不是它自性本来如是。事性就是这样。待众缘呢，前面一二三都是引智果呢，位于别别色心等果，各个引生方成种子，这比较相近于哪一个？第四个，非无因生啊，你所建立的相是怎么才会有的呢？有因有缘嘛，你把自种子他缘具作和合相续，第一个见说他色发种子生色法，心发种子生心法，各个引生方成种子，它不是无因无缘建立的，是各个引智果决定的。于是这六个啊，与这十门圣僧个别相似，唯一不直接去讲到的就是一味苦相这件事儿。那总的说起来都是第十门所设，对不对？真正的离言法性不可说，但是就是这样名言自信建立，所以一切的相都是名言自信的建立，不是真如法性。所以这十门圣僧呢，也就是这样来建立。好，我们今天呢反而往外去看，请各位往后看一下，我们下礼拜再来看种子六义，重新再叙述一下它的法句。那么152页它接着变内外种，其实变内外种这段文其实也就是我们判科句当中的第九科，叫做生隐恶因。他说啊，外骨脉等是所变故，假立种名非实种子。他说啊，我们肉眼所见到那个骨啊脉啊，那个能生稻子啦、啊、大麦小麦的那个种子，也是事所变的。我们把那种东西呢，那个外种啊，也是假立种子的名字，它不是我们今天阿赖耶识所设成的种子，好吗？所以先遮播那个外种子不是种子，但是要说那个外种子的能生法的势力，此种的势力生净正果，名为声音。请把声音画起来，声音就是直接升起那一法的那个不共的条件。比如说了，谷子一定生谷子，麦子的种子一定生麦子，谷子的种子不会生麦，麦的种子不会生谷子。这个引智果的特性是声音，对不对？可是声音不是它本来就有的，它怎么来的？也是由前面一个稻穗取下来的种子，我们叫谷嘛，前面一个麦穗当中所取下来的种子，我们叫做麦种子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它还是由过去引因而来的，相续而建立的。所以引远缠果令不断绝，即名引因。引因就是牵引因，或者叫建立因。我们今天熏习所建立的因叫做引因，直接升起不共法的那个因叫做声音。今天我们所讲的种子其实是指那个声音，而不是讲什么引因，也就是讲它能够现起所生果法的那个特性，讲那个能生果法的特性名为种子性。 我们讲种子，当然方便也说熏息所设藏的一切种子叫做种子，可是那个种子不可知不可见，所以有种子的名字，可是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种子义。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定义声音为种子名，不说隐音为种子，这样明白吗？好，那么这个是声隐二音所讲的。底下还说了，那种必由熏习生长，清能生果，是因缘性。那种就是阿赖耶识所设成的种子，它也不是无因无缘就有的。它纵使发耳本有那个能生一切法的可能性，也要由熏习才能够增长。增长到究竟位的时候呢，它亲自能够升起所生的果法。所以种子法跟所生的果法，个个都是因缘性。种子法是因缘性，所生的果法也是因缘性。但是呢，外种的熏习，外种指的是谁呢？谷啊、麦啊，这种东西的熏习，或有或无，都只能够当作增上缘。它这种外种子所承办的所生果，必以内种为比因缘，也就是要有四种子所变。如果四种子不建立，它不会自己生。比如说一颗谷一颗麦，纵使它能生谷能生麦，你把它放在旱地上面，对不对？没有了我们人的有为行业，把它播在能够升起谷麦的有利的沃土的条件底下，它能不能够升起谷子跟麦子？不会。这就是事所变，它其中能够改变从一个无能生的条件变成能生的条件，必须是事来变化它。如果事没有转变，外种子不能够自信生，可是内种子会。那么这种外种子的声音是什么？是叫做共相种所生果法。比如说我们今天上合大地，上合大地为什么这么真实的存在？我们唯识家称它为共相种子所生果法。人就说，它这个共相种子几粒多少多啊？为什么会长出那么大的一棵山？为什么会有那么长的一条河流？那条河流的种子得要多大？从无始以来的众生有多少？他世所设藏的一切种子有多么复杂深深，不可知不可见，其中的业果深深，你又怎么能够去建立他的生相？这就是共相种子所生果法。而生其实不要讲生的意思，因为回到十门甚深，他还是跟你讲，毕竟自种子不生，他愿不生，具作不生，但也不是无因无缘能生，是不是这样子？还是讲这四因无生的道理。所以共相种子能生果法的道理啊，还是在这里。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外面所建立的山河大地的这一些约定成熟的相，都是一种共业所造的结果，大家各自所认为的相。所以唯识家也经常说，共业所作，别相所了。而这共业所作又不是所有一切的众生哦，比如说人，人都自己有这个人这个族群的共业，由这一群人共同去认知一条水流，清澈能够洗我的衣服，如果太脏的话呢，就来泡泡脚，这样去认知去分别它。但是呢，如果是鬼啊，它看起来就是脓血；如果是天人，看起来就是琉璃。所以各个有它的共相种子，它还不是一切法界众生共同所建立的，它是由个别个别的一群自己约定成熟共同认知为什么相的结果。就是这样，这种约定成熟的习惯就叫做共相种，而这种共相种只属于某一群人的特权跟共同的习惯，只要这群人不放弃这样的习惯跟认知，那么这样的现象就会一直不断的相续转变存在着，所以不是谁可以改变得了的。但是呢， 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别项所了，自己可以改变观点去应对它。所以圣人就在这种可能性底下有了修行的可能。虽然是共业所作，可是因为别项所了的缘故，我可以从别业当中去修得出离。
好，
这里呢就叫做我们所谓的生隐二因。接着呢又谈什么，好吧，这段文其实就在谈我们的第十个义，四缘分别。内种也要有四缘生，外种呢由二缘所生，对不对？内种是四缘，哪四缘呢？亲缘、所缘缘、正上缘等无间缘。内种是必须要有这四缘能生。外种子呢，外种指的是设法，这设法有什么缘？由亲缘跟正上缘就建立了一切共相法。好，这段文其实就是我们的四缘分别。到这里为止，我们下礼拜就来由种子六义辨明能熏所熏各具备有四个特性。也就是说，种子所建立的一切法，包括有为的有漏、有为的无漏法，都是由能熏所熏的个别四种义所建立的道理性。好，今天呢就先到此吧。